当乾隆问到陈家洛，我给你那块玉你给了谁的时候，陈家洛说他的心上人不知流落何方。乾隆说他死了吗？陈家洛说不知道生死啊。乾隆说你打算怎么办呢？陈家洛说我想着等皇上大事告成，臣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。乾隆说这个姑娘是你十分心爱之人咯？陈家洛点了点头，是是啊。乾隆接着就说了，哎，皇后啊是满洲人，你是知道的。陈家洛说对。乾隆说皇后伺候我很久了，为人也算是贤德，不过要是我和你共图大事，她必然是以死力争，如果要到了这一步，你说我得该怎么办呢？这句话陈家洛一听，这我怎么回答呀？所以陈家洛只好说皇上圣明，微臣愚鲁，不敢妄测。乾隆说家国不能两全呐，欲成大事，皇后绝技不可保全。眼下我有一件心事，可惜无人能够替我分忧。陈家洛说皇上但有所命，臣万死不辞。乾隆叹息了一声，哎，本来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啊，但这是命中注定的冤孽啊，哎，情之所钟，奈何奈何，你到那边去瞧瞧吧。说着他向那个西侧室门一指，站起身来，这乾隆啊他就上楼去了。这陈家洛听了这番古里古怪的言语，有点大惑不解呀，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掀开那厚厚的门帘子，慢慢的往里边一走，他一看这是一间华贵的卧室，重围遮窗，视角红烛融融，只见一个白衣少女正望着那烛火出神。他在深宫之中陡然见到了香香公主，这陈家洛当时可就呆住了，他的身子一晃说不出话来了。香香公主听到脚步声音，先是把手中的短剑紧紧地攥住了，抬起头来一看，对面站着的竟是自己天天想夜夜盼的情郎，这满脸的怒色立时就变为了喜容，他欢叫了一声，急奔过去，投身到陈家洛的怀里。投进陈家洛的怀抱之后，香香公主说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，我耐心的等着，终于你来了。陈家洛紧紧的抱着她温软的身体，他瞅着香香公主，卡斯利，这是梦吗？咱们是不是在做梦啊？香香公主抬头看着他，摇了摇头，两滴泪珠流下来了。这不是梦啊，这都是真的。陈家洛听到这里，这心中真是满怀感激呀，心想我这皇上哥哥他可真好，知道他是我的意中人，万里迢迢的把他从回部中给接过来了，要让我跟他在这儿相会，要给我来一个意外，惊喜交集。他揽着香香公主的腰，低下头去，情不自禁的在她唇上亲吻。两个人陶醉在这长吻的甜蜜之中，顿时间就忘却了身外的天地。过了许久的时间，陈家洛才慢慢的把他放开，望着他红晕的面颊，忽然见他身后 一面破碎的镜子。两人互相搂抱着的人影在每个碎片里边都映照出来了，换作无数的化身。陈家洛低声跟他说，你瞧，这世界上就是有1000个我，这1000个我总还是都抱着你。香香公主看了看那个碎镜子，她从袋子里边摸出来了那块佩玉，她把我这玉抢去打碎了，这镜子是她打的，幸好没把我这块玉给砸坏了。陈家洛听到这里，谁呀？谁打的？香香公主说，还有谁？就是那个坏蛋皇上。陈家洛听到这里一惊飞晓，急忙又问，为什么？香香公主说，他逼迫我，我说我不怕，因为你一定会来救我，他就很生气，想拉我，但我有这把剑。陈家洛脑子里边当时就一阵眩晕，呆呆的重复了一句，剑。香香公主说，啊，我爹爹被他们害死的时候，我在他身边呢，他拿这柄剑给我，叫我被敌人侵犯的时候就举剑抵抗，让敌人杀死。因为可兰经里边教导我们，谁如果自杀，真主安拉必会责罚，自杀之后会堕入火窟，所以我们不能自杀，我们要和敌人斗，让敌人把我杀死。陈家洛听到这里把头低下来了，他见到他衣衫用线密密的缝着，心想，这个柔弱的天真的女孩子为了抵抗暴力，不知已经有多少次临到生死交界的关头啊。陈家洛的心中又是爱怜又是伤痛，他把香香公主揽在了怀里，过了老半天，他定了定神，细想着眼前的局面。首先他想到，皇帝把卡斯利接到宫里来，原来是他自己要要他呀。他在御花园中建造沙漠，搭回人的帐篷，起回教的礼拜堂，当然都是为了讨他喜欢。可是卡斯利誓死不从，他威逼诱骗，不知已经使出了多少的手段，结果始终无效。他刚才叹说，没有我有福气，那可能就是指的这件事啊。他抱着香香公主的身子，看见香香公主在他的怀里迷迷糊糊的合上了眼睛，此时这些日子来孤身抗暴，心力交瘁，此时乍见亲人，放宽了心怀，再也支持不住了，他慢慢的沉沉的睡去了。陈家洛心想，乾隆要让我见他是什么用意呀？啊，他提到皇后的情分，说欲图大事，只得不顾皇后，家国之间必须有所取舍。是啊，他的意思是，他的皇后有可能为图大事而死喽。那么要是死喽，谁能取而代之呢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禁的冷汗直冒，身子一阵阵的发颤，只觉得怀里的这个香香公主也微微的动了一下，听他安心的叹了口气，脸上露着微笑，就好像一朵花在那开放了一样。陈家洛想，我该为了卡斯利而和皇帝决裂，还是为了图谋大事劝卡斯利顺从这个皇帝？这个念头就像闪电一样在脑子里边晃了两晃，这是个痛苦之极的决定。他实在不愿意去想，可又不能不想。卡斯利对我是如此的深情， 拼死为我保持这清白之躯，深信我定能够救他。难道我竟忍心把他抛弃，我们两个分开，把他送给乾隆？但要是顾全了卡斯利和我两个人，一定就得和我这哥哥决裂，这百世难遇的复国良机就此放过了，我们两个人岂非成了千古罪人呢？陈家洛这阵脑子里边是一阵混乱，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香香公主忽然睁开了眼睛，哎，咱们走吧，我怕再见着那个坏蛋皇帝。陈家洛说，好，那咱们就走。说着接过了他手中的短剑，把牙一咬，心想，千古罪人就千古罪人，我们冲不出去，两个人就一起死在这里。要是侥幸冲出去，我跟他上深山里边隐居一世，也总比让他受这个粗野皇帝的欺负好。他走到了窗边，举目四望，要查看有没有侍卫太监阻挡。只见近处寂静无声，远方却是一片灯火。凝神眺望，看清楚，这灯火都是工匠们所点起来的。他们为了要造一块假沙漠，还正在拆平民房，要把这个沙漠的面积外扩。心想，这一定是乾隆皇帝的旨意呀！啊，他这么一道旨意，这是以成千成万的人要连夜动工的。哎呀，陈家洛看到这里，真是怒火直接就冒上来了。心想，这一来，不知道有多少百姓要无家可归。随即他又想到，这个皇上好大喜功，不恤民困，如任由他为胡虏之长，如此欺压汉人，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头。要是上天当真注定非如此不可，这些苦楚就让我和卡斯利两个人来担当吧，我该担当，那是不错。可是为什么要让卡斯利也来担当呢？想到这里，他真是愁肠百转，心伤千回，定了定神，对香香公主说，你等一下，我出去一下就回来。香香公主点了点头，从他手里接过了短剑，微笑着目送他出室上楼。走到楼上，他找乾隆来了。只见乾隆铁青着脸坐在那榻上。陈家洛一看到这儿，走到跟前就说了，陛下，您刚才跟我说那两句话，我明白了。您让我见他，我也知道了。乾隆听完了之后，瞅着他，你知道什么了？陈家洛说，国事为重，私情为轻，我可以劝他，让他依从你。哎呦，乾隆一听，当时这脸就阴转晴，高兴，满脸带喜色样子，从那个榻上就跳起来了。真的吗？啊？陈家洛说，是啊，真的。那就好，不过皇上，您得立个誓。这个时候，陈家洛两只眼睛紧紧的盯着他，乾隆避开了他的目光。那立什么誓呢？陈家洛说，皇上，倘若您不是诚心竭力的把满洲鞑子赶出关外，那怎么办？乾隆想了一想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就算我生前荣华无比，我死后的陵墓 被人发掘，尸骨为后人碎裂。这个事名的可是够重的，帝王徒弟是万事不拔之机，陵寝不能保，那就是皇朝要倾覆啊，所以说这是很重的誓言呐。有人说1928年大军阀孙殿英把乾隆的墓给刨了，就是因为乾隆明这事名的，这个事儿谁也说不准。陈家洛听乾隆明完了这个事，陈家洛说好，我这就去劝他，不过我得跟他一块儿出宫啊。乾隆说怎么你们要出宫？陈家洛说是啊，他现在非常恨你，可以说恨你入骨啊，在宫里他是不能安心听我说话的，我呢要带他到长城上去好好的开导开导他。乾隆听到这儿马上起了疑心了，乾隆说深更半夜的出宫干嘛走这么远呢？怎么还要上长城啊？陈家洛说我过去曾经答应过他，我说要带他到长城的城头去玩一玩，今天我已经跟您说了这样的话了，我打算把这个心愿给他了结了，我带着他上长城玩完了之后，我们两个以后再永远不能见面了，恐怕是这个样子。乾隆说你要带他走上长城，你可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呀。陈家洛说皇上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，我们江湖中人信义两字看得比性命还重，君子一言快马一鞭，何况驱满星汉乃是头等的大事，我岂能为一个小小的女子而做千古罪人。乾隆一听他这话说的掷地有声，乾隆心想他要是真正带了这个美人远走高飞，那我上哪儿找他去？乾隆听到这里没有马上回答，他沉吟了半晌，又一想除了他设法开导绝没有别的法子令他相从于我呀，他决心要图大事，一定不至于因为一个女子而有负于我。乾隆揣测好了陈家洛的心意了，最后一拍桌子啪的一声，好，你们去吧，不过我要布置一下，你们等天亮了再走。陈家洛听到这里点了点头下楼了。乾隆一看陈家洛出了楼了，这心里边可以说是起伏不定，他就怕陈家洛神通广大，带着红花会里边的那么些人，再加上这个女子在远走高飞，我再追也追不着，抓也抓不到，这副总管王清的本事远不如白振呢、我得想法把他看好喽。所以马上吩咐人把白振传来相见。白振进来给乾隆磕头，先向乾隆汇报南行的这几个情况，说皇上您吩咐的事儿啊，臣和这个府建藩台方有德合力都把他办得妥妥当当的了。乾隆点了点头，传方有德，白振接着就把这方有德也传进来了。方有德在那磕头向皇上禀告说，臣奉了圣旨跟这白总管呢去少林寺办事儿。当时呢得知有红花会的首脑往这寺里来了，臣等怕打草惊蛇，第三天上等着红花会的这些个首脑们他们都远走了，所以我们半夜就动了手了，在寺院的后头埋伏的官兵先行放火，把后面劫持院和藏经阁烧成了一片白地， 此后呢，前殿各处也都起了火了，寺里边的任何东西都已经毁得干干净净。那寺院里边的恶僧抗拒皇命啊，白总管指挥着大内的高手跟他们就打起来了。我们一共是有数千官兵啊，杀伤了不少，方丈也想着跟我们动手，结果呢也没得好，这方丈被我们杀了，剩下的僧人四散逃跑了。这个庙里边有红花会的余党在那潜伏着，他非常的强悍，要违抗圣命，也帮着少林寺的和尚，白总管呢把他们也杀散了，还夺得了红花会大头目徐某的一个出生的婴儿，现在带到了京城。白总管说呀，日后皇上剿灭红花会的时候，这个婴儿大有用处，可以用来挟持匪党。他说这些呀，乾隆听着不住的点头，因为乾隆现在的热点不在这儿呢。乾隆最后说了，这个事办得很好，朕另有升赏，那个婴儿就交由白朕看管吧，你们两个人暂时在宫里边候命。方有德和白朕两个人磕头谢恩，乾隆就说，那个陈家洛奉旨带了那个回族女子，他说要去长城上头开开心，去玩一玩，同时也要劝劝他，白朕，你多带得力人手，跟随着监视着，护送他们两个人回宫，尤其是那个回族女子，千万不能让她走喽，知道吗？白朕听完了之后接旨下楼。乾隆心想，少林寺烧成了白地了，就是再有什么证据也都灭了，白朕精明能干，京城中兵马众多，我谅你陈家洛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去。